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节目是一期特别节目，因为本期节目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我是和一群做开源的朋友一起合作做了这一系列的播客鼠年画开源系列。之后鼠年画开源也会有自己的播客网络，大家欢迎关注他们。本期播客的主题是拥抱开源的企业该如何看待开源共同体，该采取哪些策略。那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让我们大家各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来看一看大家都是做什么的。那先从我开始，我叫汉阳，本身我是这个无人机开源项目 GAIS 的创始人。 GAIS 是目前唯一一个由华人主导的航空类开源项目，同时我业余时间也做了两档播客，社会人科技评论和时尚怪物。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杜俊平，然后我是开源社区长期的贡献者和开发者。那我现在是腾讯开源联盟的主席，另外一个身份是阿帕奇的社区的 member， 以及Hadoop、Incubator 等项目的 PMC， 我同时是 TubeMQ 以及Unicorn 等项目的 mentor。
那江宁，
大家好，我叫江宁，然后我大概是在06年的时候，就是参与到这个阿帕奇的开源项目里面，然后呢，大概是10年的时候，然后成为阿帕奇 member， 之后呢，其实就一直想就是参与到这个阿帕奇的这个新的项目的孵化，大概是在15年的时候，然后就是帮着 RocketMQ， 然后进入阿帕奇来孵化，之后的话呢，就是也随着这个国内的这个对参与到阿帕奇的这个项目越来越多的话，就是或多或少参与了很多的这个阿帕奇项目的这个孵化。然后的话呢，我之前是在外企就是做开源，然后呢就是也参与过一些就是后面去一个那个创业公司，然后待过一段时间，然后最近呢我在17年的时候是到华为，然后现在一直在华为的这个开源中心，然后做跟开源相关的一些事情。
大家好，我叫吴胜，我大概在4-5年前开始做开源，参加的社区可能有我自己创建的阿帕奇的 Skywalking， 现在也是阿帕奇的顶级项目，以及以前的阿帕奇的 Sharding Sphere， 以及现在也在 Mantle 阿帕奇的 HRS 和阿帕奇的 Domain Scheduler。之前2年呢，我还在CNCF 基金会去做Open Tracing 相关的这个开源的工作。17年的时候在华为云去做监控相关的工作，然后在去年开始在北美的一家创业公司叫 Tetrade， 和 Google、IBM、VMware 的工程师一起去做企业级的 Service Mesh。
好，那这期播客基本上所有的嘉宾都是和开源强相关的，其实这不太常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聊开源会发现很多这个，我之前做开源的经验有很多人只是听过开源然后想来一起参与聊一聊嘛，但这一期节目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强相关，就所有人都是纯是这个开源行业的人，而且本系列的播客本身做的时候就挺开源的，就是这个播客是大家在群里面一起去想要聊什么，然后想谁能参与，然后一起提改进意见，然后一起编辑共同的文档。所以像本期的主题拥抱开源的企业如何看待开源共同体，这个想法也是大家一起想出来的，然后一起经过讨论之后列成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这个事儿本身其实就挺开源的一个事儿。我们在做播客的时候其实是大家可以选自己想聊哪期嘛，然后像我汉阳我自己选这期，因为我觉得这期本身挺有意思的。首先像建生老师说开源共同体的这个概念，那其实它是 Open Source Community 的一个再翻译。那 community 这个词我们之前其实愿意翻译成社区，但我比较同意建生老师的这个说法，就是就我们中国人其实讲究正名嘛，对吧，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就你这个名字是什么其实挺重要的。其实社区这个词我个人比较同意建生老师的这个想法，就是他对于开源共同体其实是有一些理解上的歧义的，因为尤其在我们中国其实你说社区大部分人其实是想这种 C 端或者就是消费端的这种产品，像贴吧像论坛这样的东西。那这个社区和我们对于开源整个项目和共同体的这个理解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定偏差的。那像在我们做这个实际项目的过程中，那 我们不单纯是比如说在网上发个帖互相去聊的，那我们是为了把一件事儿做成。那这个情况下，我作为开源的开发者和我的这个参与者，甚至和使用我的用户，我们其实是一体的，我们要想一起把这个事儿做成。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共同体的这个翻译的。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我提一些自己的意见哈。我觉得不管是共同体也好，还是社区也好，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个名称的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其实我看了一下，建设老师他之前提到为什么他想发明一个新的词，因为他在跟别人就很多开源软件的用户聊的时候，或者说一些开发者，可能并不是专注于做开源软件或者开源社区或者开源项目的，总觉得 community open source community 或者开源社区是所谓的诗和远方，是很远的地方，所以大家都是用，然后用完之后呢，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或者没有这种自觉自发，就是说觉得自己是这个 community 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建盛之所以他想发明共同体的这个原因。但实际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概念传播性的问题。那在因为我之前可能也在海外在国外工作过，而且在纯 open source 的公司，那实际上在很多国外的开发者眼里面，其实自己本身对吧，即便是一个开源软件或者开源项目的一个用户，他其实也成为了 open source community 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个比如说以阿帕奇基金会为例，他们的这个 community 的定义呢，最下面一个最大的基座一个基石就是开源软件的用户，然后在这个用户的基础上，有些用户对吧，经常使用这些软件，那就会成为一个提 issue 或者提 bug 的用户，对吧？在这个基础上，又有一部分用户发现他自己因为开源软件嘛，大家代码都是开放的，他自己有能力去 fix， 可以去 fix 这些 issue， 并且把这个社区这些 patch 回馈给社区，那他就成为了一部分的开发者或者叫 contributor。然后还有一些因为频繁的提交这些 patch 这些 fix， 所以成为了整个这个社区中的一些核心开发者，就是比如类似于 Apache 社区的 committer 或者是一些其他社区的 maintainer 这样的角色。所以整个的这个社区不管它叫共同体也好还是开源社区也好，其实并不是离我们很远。我觉得这个是从心态上最需要变更的，或者说我们国内开发者需要去了解或者是理解的，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我这边可能想再进一步补充一下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俊平其实已经把社区的这个和我们说共同体的这个组成部分其实大概都描述出来了。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核心一点的，就是其实今天我们能聚这么多人，可能我们都是对这个主题或者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然后大家一起来探讨，特别今天也学到很多跟播客相关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或者在这个台子里面，或者在这个场子里面，然后实际上大家都是可以各取所需，然后扮演不同的角色。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其实很多时候是就是帮助我们去不断成长。反正以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从我最开始接触到开源，然后到能帮助一些人，然后能就是让更多人去了解开源，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社区里面其实已经扮演了就是扮演了很多种角色。然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把我们一些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啊，把我们就是或者我们的一些心得或者我们一些经验，其实都是能够分享传递。然后对于开源对于开源软件来说的话，它可能会稍微特别一点，就是说就是它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的话会吸引到更多的一些人，然后这些人在一起来互相的去交流去成长，围绕这个项目，然后可能也是在不断使用然后做贡献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只不过呢，就是可能刚刚俊平其实也提到的一些，就是可能我们参与的程度，就是最开始的人或者就是可能没有深入的去参与啊，然后其实他可能只是说作为一个用户，他获取的会比较多。实际上如果你深入参与了之后，你会感觉到就是你在 成长的过程中，你可能就会有所风险。就从我自己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以前就参与的就是做那个 Opticamo 那个项目，其实做的时间比较长，实际上对我来说最大的感觉就是我每天在回邮件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我可以感觉我是在不断的去修炼自己。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就不局限于一个具体的一个技术，我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对这个 community 会更感兴趣一点。我们是怎么把 community 这种精神，然后怎么把这种传道授业解惑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融入进来，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我非常高兴今天能跟这么多人其实一起聊这个，就这个 experience 其实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过程，然后也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能体验这样的过程。
我注意到一点，就是这个剑圣、俊平和江宁，你们三个在聊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都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就比如说像是剑圣在提说，在中国有人误解开源社区这个概念，然后像俊平，你之前也是在外企工作，你有和国内外开源项目打交道的经验，然后是包括像江宁，你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一直用的 community 这个英文，你并没有把它直译成中文。然后像我自己，我们公司大部分的用户其实是中国大陆之外的，我们中国大陆的用户其实也占了不到一半。所以我觉得从你们三个这个聊天里面，我隐约的觉得，就实际上国内和国外的开源世界对于 community 和共同体的这个理解，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因为我觉得我记得像十几年前了差不多，然后大家在争论说 free software 和 open source 的区别，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但当时大家是在聊这两个的区别的。那如果说对这个定义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是不会聊这个事儿的。那我觉得今天剑圣特意提要在中国把 open source community 的翻译从开源社区改成开源共同体，那是不是你们觉得中国的开源现在所谓的社区，或者说未来我们的共同体，和国外的这个 community 来比有一定的差别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验和感觉。
我来简单说一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回到一本比较经典的开源的书啊，它叫《大教堂与集市》。我觉得国内的很多情况，业界的情况，实际上是把整个开源项目的开发过程想象成一个建造教堂的过程。那建造教堂的过程一定是少数人，有着非常极其专业的这个能力才会去做这个事儿。但我觉得在国外的话，可能这方面的看法可能会不一样，可能更像是所谓的集市模型，就是所有人都会去参与，所有人都会去看。我并不盲目的相信这个代码有没有问题，我会去看有没有 bug， 我也会叫有一句话叫 keep hands dirty， 就是让我的手就是可能会去 hands on 的去真正的去动一动这个代码，会去改一改修改一下，或者看看到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两个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为什么可能在中国很多的开发者觉得这是一个社区版的一个版本，然后我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改动，那这些自己的改动反馈过去好像是一个很长的很漫长的过程，或者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很困难的过程。所以很多时候就所谓的有社区版或者有自己的版，或者把这个社区想象的非常遥远，或者是或者非常神秘。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在当前中国可能还是有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情况在欧美的话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开源的运动的洗礼，大家也知道这个开源的世界的各个项目的开发过程是怎么样的，包括《大教堂与市集》这本比较经典的书，大家也都看过，知道这个其实更多的人去参与，更多人去看这个代码可能产的质量或者它的 bug 可能更加的无处隐藏，所以说这个是可能国内和国外的参与的这个方式程度可能都会有些差别，但是我能明显的感到这几年国内的这种情况逐渐在改观，所以这些反应的体现呢，就是说不断的有更多的有影响力的开源的项目，那国内的公司都会去更多更深入的去参与， 然后国内呢，现在每年也会捐很多的项目出来，就捐献给这些国际的这些顶级的这种开源基金会，所以能看到更越来越多的这种基金会是中国人，或者中国公司，来这个捐献的这个项目，这个是非常，开心、喜闻乐见的。
我的一个理解就是，其实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就是参与到那个开源社区或者开源项目的时候，其实最开始是以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guest， 就是一个客人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那些规则啊或者是什么的。那其实在学在接触然后在参与的过程中，其实能感觉到就是咱们国内和国外的一个差别，就是我自己的，因为我做 maintainer 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就前面提到那个 Camel 那个项目，大概我自己做可能有八年的时间，然后能很清楚的看到国内和国外的这个用户有很大不同。然后就是刚刚可能俊平那边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国外的用户他可能发现一个问题，他直接就过来，然后会给你提 patch， 然后我们直接可能就能很快的 fix。但是我接触到很多国内的用户来说，其实第一句话就说，诶，这个为什么不工作，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例子。然后他很多时候他可能更多是索取型的，并不是说深度参与进来。然后我这边也能看到，就是以前我们有带过那个 Google Summer of Code 的那个学生，然后就是他会参与到我们的项目里面来。然后实际上我也大概也看了做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追踪啊，就是实际上他进来这个项目之后，然后后面他又去创业公司，然后我觉得他可能对，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跟他见过面，但我大概能知道，就是他们走过来的这个路，其实一步一步其实是看到他的这个成长，我就反过头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开源社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是现在。国内的这个项目也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参与的人其实也会越来越多。其实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说，我们离世界就是这种顶尖的这种开发高手的话，其实距离并不远，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开源社区去跟他们来学习去提升。只不过可能很多人他并不知道，我们通过这个深度参与社区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的。就是其实今天来聊的话，我觉得这个信息需要传递给大家，就是这个社区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角色，然后这些角色其实参与进来之后，你在扮演不同角色过程中，其实你可以就是得到成长，然后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然后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在一起做很好玩的这个事情。
我挺同意你们二位说的，因为像我个人的经验中就有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开发者他特别愿意和我私聊，就是有些问题其实我觉得他在 GitHub 上提个issue或者在这个马云上面提个issue都挺好的，但他和我私聊。后来我就问了一个人说你为什么和我私聊，他说他不好意思提。那其实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嘛，像我们做多了，那你做久了发现什么issue都有，你提没有什么需要不好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二位说的，就是我们和开源可能在过去几年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但这个情况还是逐渐在变好的。有些人学完之后他会再去帮新的人。但像我听你们聊呢，咱们说的都是我们作为个人如何拥抱这个开源。那像现在像你们在这些企业工作，这里面应该除了这个建胜老师之外，我们本身都是为企业在工作，我们企业本身也都在做开源。那我们本身作为企业，像我自己的企业就全职就是开源的企业，然后像这个俊平之前也在全职的开源公司做过，那我们作为企业其实是要拥抱这个开源共同体的。那像我在做这个开源之前，我们公司有一个顾问是火狐的这个做开源的这个负责人，然后我们就聊，当时他跟我们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开源只是个手段嘛，那你开源之后你还要建立这个 community 啊，还要这人一起来参与，本身是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然后他这么说完之后呢，我自己就去这个 PitchBook 上去查，就是 PitchBook 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创业的软件，可以查到各个公司融资的信息啊什么的。我就把美国差不多一共有30多、40多家年收入1亿美元以上的开源公司列成了一个表，然后我把这个表格，我就算他们这个公司成立的时间，或者说开源项目启动的时间，到第一个 广泛被我们使用的版本，或者说到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的这个所用的时间，然后基本上都需要3到4年的时间，然后快的话2年，那也是非常快了。一般来讲，3年是个比较平均的数值。然后我就和剑圣去聊，我问他，我说我发现这么一个规律，我问他对不对，然后他也给我了我肯定的答复，就是说你需要时间去来建立整个 community，建立这个开源的这个文化在你们公司里面，包括把这个整个开源东西建好。那所以我一直我就比较好奇一个事儿，就是那我作为一个拥抱开源的企业，那我如何来去拥抱开源共同体呢？所以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在这种大企业里的拥抱开源的经验远比我要多，其实。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会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community 我们是就是创建起来的，就 build up 还是growing？因为之前就是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前公司办了一些活动，然后请了一些阿帕奇的这个基金会的人，然后过来，然后之前有在准备阿帕奇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材料，然后里面就会用到这个词。就是其实去推敲的时候，其实就会存在，就是，就是我们如果来说，就是就是作为一个公司的话，它可能会给你扔一些 KPI 进来，然后呢，其实你可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你去 build up，或者去一个一个的你把它构建起来，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可能主要目标是去满足你的那些 KPI，就是你有多少的活跃的 star 啊，或者你有项目有多少 star，你有多少的用户能够参与进来，然后真正这些用户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或者是真正的参与到你的项目的话，可能在 KPI 里面如果没有考核到的话，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你只是为了那个数，然后把这些人弄进来，然后好像有个很繁荣的这么一个场景。但是呢，就是从我自身来说的话，我参与的这个项目的话，我感觉更多成功的这些项目，其实完全是靠你项目本身的这个吸引力，然后更多的时候是靠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社区或者我们说的共同体一起大家生长起来的，真的是在一个。或者就像一个在一个热带雨林里面，你这个生态系统，大家其实是相互支撑的，然后是很繁荣的，是很有很多多样性的。然后其实你如果能把这样的这个社区能够建立起来的话，是会带来一个最大好处，就是一旦哪一天你决定你可能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你不一定在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这个项目还能正常的运作下去，因为离开你还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然后一起来去为这个项目来做贡献。所以从我自身来说的话，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open source community，其实是在于就是它的 founder 或者是它的一些 key member，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个项目还能正常的能够运作下去。这是我对这个项目的就是它的健康度的一个评估，然后其实这个评估也是就是阿帕奇就是在这个孵化器里面的这个项目能够出孵化器，能够成为一个顶级项目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标准吧。但实际上其实这块是比较难做到的。我也看到一些失败的一些项目，其实就是公司的方向发生一些变化之后，然后就有可能就停掉了，然后项目就退休了，然后或者是就是被其他项目整合掉了，反正这种情况是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的话，就是其实这个都是需要花时间的，然后你的社区真正要把它建立起来也是需要花时间的，然后这些时间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呢，就是主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就是就是如果你很急功近利去做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事情可能不会很长久。反正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吧。
我觉得江宁说的很好，我这边再补充一点吧。然后我觉得刚才江宁有一个点说的蛮好的，就是，可能项目也或者社区本身也分两种，就是你要重新从头去 build 一个社区，还是说加入当前的一个已经 有的一个社区，让这个社区去成长。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其实社区看人的 community， 或者共同体或者社区也好，那实际上不同的项目可能我们可以认为经常是一个不同的社区。当然这些社区之间可能会有些关联，比如说像大数据领域的 Hadoop 这个项目，它可能是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 ecosystem， 很多上面的上游的一些项目啊 ，Spark 啊 ，Flink， 它都可能依赖于底层的这些Hadoop， 所以这里面所谓的这个狭义的社区，狭义的这个 community 和一个广义的 community， 那我们就以狭义的 community 来说，可能不同的公司在对这个项目本身的定位也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上家公司。它实际上是 Hadoop 这个项目的这个初创原作者团队，那他们整个一个公司呢，就是以单一项目或者是少数几个项目为所有的依托，那他所有的精力都会放在这个 open source 这个项目当中，包括公司里面职位非常高的 level 的人也会去参与到整个这个社区的实际的这个运营开发运营整个全部的这个环节当中来，所以这个是。一家小公司，因为我从这个项目这个公司在上市之前就加入这个公司，一直到这个公司然后上市然后合并等等，很经历了全过程。然后那我现在这家公司呢，可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公司，那可能不同的团队可能会去选择拥抱不同的开源社区或者开源的共同体。那这个拥抱的过程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是说也是两种方式，一种是说我们去加入到已有的这些开源社区当中，对吧，然后为这个社区去贡献代码，然后甚至是说把我们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在一个极端情况下，或者说一些非常大的一些数据场景的情况下，或者大的这种规模的情况下，对于这些项目或者是一些软件它的演进它的开发它的发展有一些相应的重要的改进，把这部分的重要的特性拿出来就是回馈给社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贡献开源的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已有的一些开源的项目或者已有的开源社区的项目不能支撑我们上面的这些应用或者上面的这些场景的时候，可能会开发一些新的项目出来，然后这些项目呢也通过这种捐献开源的方式就是回馈到社区，然后围绕着这个项目呢可能会去 build up 一个新的 community，那这种方式会更加困难一些，投入量也会更大一些，那需要我们可能在各个场合下去布道，把这个新技术布道出去，然后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层一层的去做好相关的工作，从基础的用户出发，对吧，到 build 一些contributor 外部的 contributor， 再到一些核心的这个 core contributor 外部的，最后把这个生态建立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当然在这个长的过程中作为大一点的公司还好，它并没有太多的盈利上的诉求，更多的是说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软件能够让它的这个生命周期更长，然后能 cover 更多的一些场景，或者能够有为更多的能够覆盖更多的场景等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相对漫长一些的过程。那投入上呢，除了研发的资源之外呢，他可能也要投入一些社区的运营的一些资源，包括你要怎么去维持一个社区的一个活跃度啊，包括怎么样去社区的跟开发者也好用户也好去沟通啊，频繁的沟通啊，包括在不同的这种场合会议 conference meetup 等等，他需要很多的运营资源投入在这里。所以整体来说开源是，就我非常同意江宁的看法，开源是一个慢功夫，你不能指望某一个开源项目一夜之间变成爆款，即便是像 Hadoop 这样的项目，2006年开源的时候刚开始也是算是默默无闻，到了差不多3年2009年的时候才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所以我们如果说等待下一个开源项目的爆款，我觉得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酝酿。所以开源总体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事业。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吧，因为我个人的就 Scalkin 是我个人的一个无心插柳的一个项目，到今天就像在年前他主库都有了超过200位的 contributor， 然后基本上中国所有的中大型的公司都有不同的团队在使用这样一个项目。 现在能够看到的是说，其实中国构建这个 community 这个缓慢的过程，其实绝大部分的参与者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建立的过程的。而我觉得我们看到的很多之前的项目是，反而是这些项目的 leader 们，这些项目的所属的公司们没有准备好这么长的时间，因为 Scaling 将近有2年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姿态的状态下，就前面2年，它基本上没有 Meetup，没有任何的文章，没有任何的活动，纯属在 GitHub 上或者是大家线下的一些纯属兴趣性的沟通。然后慢慢的开始有更多的用户，我记得大概2年半之前，我们才去第一次参加上海的一个 conference，去说这个，介绍这个项目。所以，这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公司在做自己想把自己的开源项目做好的时候，他自己的原创团队可能更急功近利一些，相对于其他的参与者来说。然后我自己现在这家公司呢，实际上，来自于3个完全不同的开源项目。我们中国的团队这边很多是 Skalkin 的 contributor，然后北美那边一般是2个项目，一个是 Google 的 Istio，然后一个是现在归属于 CNCF 的 Envoy。而我们公司的他们除了我作为 Skalkin 的 founder 之外，他们有 Istio 的 founder 或者 co-founder，还有 First Engine。都在公司这边，其实我和他们沟通过很多次啊，就是对于公司对于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投入，我觉得不同的公司可能有非常不同的角度，因为我们做像 Trade，我们作为一个初创的公司，其实我们不会像很多，比如说像 Elastic 或者 Hadoop 的公司，或者是很多其他的这种初创公司一样，我们会花很多的精力去 build 这个 community 或者 build 这个 open source 的 branding 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们更多的可能会去帮忙宣传这个 community。即使我自己作为 Skywalking 的这个 founder，其实我们公司也没有任何的 OKR 说，我们应该把 Skywalking 做得更有名。而实际上，我们在平衡这个资源，就是我们到底应该花多少精力在。open source 的 marketing 上面，而多少的资源应该放在项目本身的前向性的这个迭代的功能迭代，自己投入的开发上面。而大型企业可能它会有更多的资源，就像我以前在华为的时候，那么华为它可能会给更多的资源，给更多的团队去纯粹的为了项目的推广去做一些活动啊，做一些。市场上的行为，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每一个企业在想好自己做开源的时候，还是应该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更明确一些，可能会对自己为什么要做开源，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而非开发者个人的角度上，才会对企业更有利一些。
我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聊这么多，其实大家都提到一个点，就是这个事儿是需要时间去等的，或者说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企业在拥抱这个开源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企业是有 KPI 的嘛，它不管是有 KPI 也好，还是 OKR 也好，它是要时效性的，它可能要求我今年做了这个事儿，我可能慢的话，我希望年底有效；快的话，有些老板可能希望我今天1月1号做了这个事儿。你节前春节前就给我一个结果，这是挺常见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大家也都见过。就是去前年18年底的时候，当时在日本，然后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里面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公司嘛，中国的就我一个，然后日本的、台湾地区的，然后美国的、欧洲的，然后当时就请一个做开源的人来聊，然后我发现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们大陆才有，就基本上全球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也会问一样的问题，就是我做开源，你能不能告我几招？告我一二三四做完之后，我这个项目就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可以拿它去融资啊，拿它去说啊什么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它和开源本身的有些属性，其实我个人挺同意大家的说法，它是挺违背的。就是一开源本身它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慢的，它不像是我做一个游戏、做一个社交软件，它很快就能火，这个不太现实。就开源一夜爆红这个事儿太少见了。 第二点就是开源本身是你为这个开发者做了什么，或者说你解决这问题有没有用。那大部分公司做开源，我见过一个最扯的是，这个公司把自己的 SDK 开源了，然后宣称自己是中国某行业最大的开源公司。那问题在于你的这个 SDK 你开源了又有什么用呢？对吧？我要不用你的产品，你开源 SDK 对我来讲其实没什么太大帮助，作为一个普通开发者来讲，但没有替开发者解决问题。那这个时候，这个公司会，他就，我们就聊，他就说这个我们为什么这个 GitHub 上 star 长得这么慢？就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他，因为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给你点 star 那个东西。你一个私有产品，就你自己东西本身不开源，你就只有一个 SDK 开了个源，那其实你没有替开发者解决问题。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企业想拥抱开源共同体，或者说就是你要想做开源，那你第一是你要有这个觉悟，就是你要等，你要熬。第二点就是你要替开发者解决问题，就你不要自己自嗨，就是觉得我解决了一堆事儿，但实际上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下一个引发的问题点就是在于，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之前第一个问题就是协议嘛，比如说我像是一个企业，我要用 GPL 协议，还是用 BSD 协议，还是用 MIT，还是用阿帕奇的协议？那不同协议，当时我们发现，就跟一些美国的开发者聊，发现他们也是说，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嘛。比如说你用 GPL 协议，那这个就比较硬核一些。然后像是你要是用有一些奇奇怪怪自己的专有协议的话，很多开发者就不愿意用了，因为他觉得你这个协议我看不懂，或者说你这个协议限制太多。那之前我看这个兼胜的开源之道也在有经常提这个事儿嘛，就这个企业自己改的协议。那所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那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或者说我们作为在公司里布道开源的人，那我首先我让公司信任开源这个事儿。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整个这个共同体或者这个整个 community 来信任我们是真心想做开源，而不是说拿开源当一个幌子？这个有很多公司这么干嘛，开源就是当个幌子而已，拿它宣传一波名号。对，那我们如何让他们真正真心实意的相信我们是在做开源的呢？这个话题我也比较好奇，大家是怎么在工作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个我也谈一下吧，因为正好也是两个身份，一方面身份是在开源社区里面，去做事情，一方面是在企业里面做开源相关的工作。其实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公司，一线的，尤其是一线的这些高科技的公司、互联网的公司，可能都会，或者软件公司都会宣称自己去拥抱开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情。首先，让普罗大众、让社会更加了解开源这个概念，也让大家了解开源是一个主流，不像在5年、10年前，可能你说你去做开源，大家会说你是非主流，对吧？我们中国向来是一个比较主旋律的一个社会嘛，跟欧美的社会不太一样。主旋律的社会其实比较容易让这个东西成为一个更多人参与，因为大家觉得可能更有前景，所以这个是个肯定。首先我们要肯定这种情况是个好事情，不管大家是真心做开源，还是说只是，就是行动还没有跟上，只是先把第一步把这个名声打出来，我觉得都是好事情，要积极的看待。那第二点，我觉得从站在这个企业的角度出发，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去做开源，我觉得重点还是核心是聚焦到项目上面。就说如果一个公司说他要去做开源，或者是拥抱开源或支持开源，那他没有好的项目捐出来，或者说没有去花很多精力去支持一些，对吧？就是说一些比较重要的开源项目，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说。他只是，如果有些公司，他只是说我想去，把这个开源软件重新包装一下，对吧？去拿出去卖钱，或者是做一个云服务，打包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真心拥抱开源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更多的是还要聚焦项目，就他有没有去对这个开源的项目，对吧？做足够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仅来自于工程师的一个代码上的贡献，可能在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支持，社区活动的一个支持，社区活动的一个赞助，包括在一些社区会议上有没有去支持，包括一些开源的一些基金会啊，或者开源的一些相应的活动。因为对于基金会的支持，实际上是可以间接的作用到这些开源项目上，因为刚才我也说到了，这些所有的这些开源项目，它要去发展，它一定是需要舞台，它一定需要很多的这种线上线下的会议 meetup 去宣传这个东西，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第二点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企业有没有去给自己的员工 不一定是所有的员工，但是有一些部分员工或者说部分的这个团队，给他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去从事一些开源项目或者开源社区的贡献，甚至把整个一些项目拿出去做开源，这些不管是在 GitHub 上去开源，还是贡献给一些开第三方的这个开源基金会，我觉得都是一个支持开源、拥抱开源的一个直接的体现。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企业的文化，那有没有这个企业的文化，它的研发文化有没有更加的开放，有没有更加的包容，比如远程的工作或者是一种开放的交流的这种文化上的一个支持，包括你鼓励你的员工，鼓励你的研发人员能够走出去，当然不是说要去有些涉及到一些公司核心机密的事情全部都去宣讲去，而是说在一些很多一些涉及到一些开源的技术、相应的技术的情况下，去支持扶持你的员工去走出去，去宣讲你的开源的技术或者是开源技术的应用。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公司企业来去支持开源 community 的一些方式，也是一些很好的证明。
我这边想补充一下，就是其实之前那个个人介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少说了一段，因为就是我在红帽软件待过一段时间，我现在去回过头来做了一些对比，就是就国内的公司和它至少跟红帽软件比的话，就是以前我们在那儿的话，就是项目其实没有专门的就是专门的社区运营的人，实际上就是很多项目就开在那儿了。大家可能是认为开源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协作方式，这样你可以跟你的客户一起能有比较深度的一些交流。然后对于红帽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他也会去买一些软件，买一些软件公司，然后把他们的那个以前的那个商业版的那个软件，甚至也把它开源出来。然后可能他是认为就是这个开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软件的一个开发方式。然后我刚脑子一直在过啊，就是我当时在跟老板就是汇报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做每年的那个就是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其实好像没有专门的要提你的 KPI， 就是你发展了多少客户，就是你的 GitHub 上面有多少 star， 然后你吸引了多少 download， 好像大家没有把这个当成 KPI。 但是会有一点就是你回答多少邮件，然后你平常的那个 committer 是多少，你在社区的活跃度，然后你写了多少篇blog。 然后我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就是如果你把开源当成是一个日常的一种软件开发的一种方式来说的话，其实一些指标，就是如果你真心诚意的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它是会慢慢慢慢的就是会有一些结果会浮现出来的。而这块的话，其实并不是说我是为了要去追求那个十大数，或者我要去追求有多少虚无缥缈的那些用户数，并不是靠这些 KPI 来真正的驱动的。其实我觉得其实驱动就是说你有没有真正帮到用户。因为我非常同意那个海洋刚刚提到的，就是实际上你的项目如果能帮到用户，能解决他们的痛点，他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真心实意的这些粉丝，或者就是真心诚意能够跟你在一起去玩这些项目的人。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共同体去不断去发展壮大的这么一个过程。就你真的实实在在的对别人有用的时候，你的项目可能才真正的才能去吸引更多能够深度参与你的人。而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现在感觉更多的这个公司大公司可能会去追求那些star 数啊，或者是反正现在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排名嘛。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不明真相的这个群众可能也会去通过这些来去评价这个公司的一些参与程度。就是还回过头来，从我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是想做有机的开源，真正的开源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要耐住性子，然后真正去帮助用户去解决他的那些核心痛点问题，自然而然的你这个共同体就会能建立起来。
关于刚才我们聊的这几个话题，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朋友 这个表伟老师也在群里发了一段，因为他没有参与本期的播客，然后在这正好也念一下，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当时先聊的是说是 community 翻译成社区好还是共同体好，然后这个观点我是比较同意的嘛。然后但是表伟老师说他觉得关于社区还是共同体，他认同这个新的翻译，但不太看好这个翻译。就是认同的原因和我们说的一样，他相信共同体是一个更好的表述，有些类似于从 free software 到 open source 后一种名词能表达一种更包容的概念，而且不容易引起免费的误解。但他不看好的原因是因为社区这个词已经被太多人用了，所以要推广共同体的这个说法机会比较渺茫。然后关于国内的开源，他觉得他想聊一聊他对中国现在年轻人的感想。他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就说某某大明星的粉丝团效率奇高的募集了一批医疗物资，而且很快的送到了武汉。那他们也是一个社区，那他们的行动力非常令人惊叹。所以因此，他对于现在我们今后的年轻人进行开放式协作非常乐观。就越是年轻人，越会拥抱开源，越会投入开源社区。他们因为就是出生在这种互联网社区遍布的世界里面。那关于企业如何投入开源，它有一个这个自己的驯化论，意思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被开源驯化，那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凭借自己的理解投入开源，然后一次又一次碰壁，直到真正理解开源，然后理解开源需要的是什么，然后社区愿意接纳企业长成什么样，然后他们才有可能获得成功。那我是挺同意表伟老师的这个看法的，就开源和创业一样嘛，就没人保证这个事儿100%成的，就你必须要失败很多次才知道哪个事儿你做的是对的。我们今天我觉得中国互联网上有一个迷思，就是大家好像都觉得只要开源就一定能成。就我有一个好项目，他倒不是说这种酒下不怕巷子深这种，以前这种我们说你开源之后你要宣传啊，不是，就好多人做开源或者尤其是企业做开源，他那种特别单纯对开源的想象，就他觉得我只要开源我一定就成了，开源本身就等于成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像表伟老师说的，你要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去有这个体验之后，而且是自己本人的，你读的都不一定有用，然后才知道怎么真正的做开源，怎么真正的能成。但我个人同意表伟老师的说法，开源从来不等于成功。我个人一直很好奇的点就是，大家在做开源社区这么多年里面，有没有觉得不同的开源社区和或者说开源共同体，其实本质上是有一些文化上的特征，或者说有些区别的呢？比如说，像是我看我自己公司的这个社区，和我看其他这个项目，从事航空类开源项目的这个共同体，我觉得就是有一定区别的，不管是气质上也好，还是说风格上也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自己在做开源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开源共同体有不同的文化上的特征。
这个是挺明显的。我其实我想再接着老师刚才谈的那一点，就对于开源的这个理解，我觉得很多时候，国内的一些人他的理解就是说，很多时候觉得把代码开放出来就开源。那实际上，我们说现在说的这个开源，并不是只是简单的代码开放，而是说一个成功的开源项目，它应该构建出一个开源共同体或者开源社区，就是一个 open source community，然后通过这个社区来维持这个或者说维护这个项目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增长等等，这个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开源的一个例子。那某种程度来说，把代码开放只是第一步，它是个起点，而不是个终点。但是很多的国内的一些公司啊，或者一些团队，他觉得代码开放出来了，就是他的一个某种程度上项目好像胜利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 naive 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呢，我觉得可能不断的需要去被验证，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自己的一个开源社区，你的这个项目永远不会成长，不会真正的去让这个大众对吧受益。所以你没有用户，一个没有用户的社区，没有用户的一个软件。实际上是没有生命力的，这是一点。然后回到刚才的，就是不同的开源项目，或者说开源社区，open source community 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特质？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明显的，因为我在很长时间里是在做大数据上面，就是 Hadoop 这个项目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开发工作，那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跟我后面比如说。在参加 Linux 基金会，FAI 的一些项目的时候，可能他的一个沟通的方式，也不一样。 那有的这个开源社区呢是一些比如 bottom up 的方式，那有些开源社区呢可能就是一个 top down 或者说是一个well organized 的这种，就讲究非常就是事先协同啊，可能或者线下协同的一个社区。我觉得可能每个社区的方式不一样，有的社区更自由一些，有的社区可能是相对可能更封闭一些，我觉得这都是挺有可能。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不同的社区它之所以成长成当前的样子，一定是有它的一些原因的，不管是历史原因还是最早期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创建者他的一个特质，他一定会把一个特质加入进来。比如说以 Linux 社区为例子吧，可能早期的时候，对吧，所有的代码可能都是 Linux towards 这一个，它都要经过它的一个审核，所以它的有对于社区代码的这个严格性啊要求就是蛮高的，对吧？当然周边的代码可以随意提交，但是它的 core 的部分，它核心部分可能它控制的非常严。其实有些社区呢，开源社区可能它就是可能讲究更宽松、更开放式的一些管理，所以不同的开源的项目、不同的开源社区，它的氛围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有些项目它尤其是有一个唯一一个核心的时候，那它的气质跟那种有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些分布式的一些核心组成的这种社区，它的这种交互的方式、交流的方式，甚至是整个开发的流程，包括它的这种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是，就像这个群里的这个大妈说，中国开源社区最强的特点就是无妹，没有女生。
啊，这个也是全球的一个痛点了，就是女生相对的比例会比较少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这里积极要倡导的，就大家应该就是说都参与到这个社区里面来，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不管是码代码，不管是社区运营，不管是做设计，不管是做沟通、做推广，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要都呼吁吧，在这里呼吁大家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这种开源的这种项目啊和社区当中来。
嗯，是。
这个比例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反正至少就是以前在红帽晃悠，就我们知道那个 JBoss team 里面只有一个女生，然后大概有有十个人吧，然后只有一个女生。这个因为比例可能造就了，就是我们可能看不见。
对，不过像是我们做这个飞行器和无人机行业，无人机行业最大的开源项目 PX4 的这个社区的负责人就是个女生，那应该是华裔美国人，然后以前在成都，然后她做的就特别好，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做开源，男女完全都能做的一样好，就关键是这个文化也要鼓励男女一起来参与，就不可能只有说一个性别嘛，就是这事儿本身两个性别其实都能做的，而且完全可以做的一样好。
对，我觉得回到那个就是社区的那个特质啊，或者是就是它一些风格的话，那的确跟那个最开始的那个环境可能会就创始人的这个的风格有一定关系。但我觉得其实我接触到阿帕奇的这个项目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在孵化的过程中，其实如果你有独裁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话，可能 mentor 都会要指出来。然后而且就是在孵化的过程中里面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教会大家去达成共识。我觉得包括我们昨天其实也聊了一个就是开源社区的一些特点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大一点就是我们可能都要去认同我们之间的这个观念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然后呢在这个观念不一样的基础之上，然后去达成一个最大的一个共识。这块的话相对来说我觉得国内的公司可能会就做的会稍微差一点，因为更多的可能想是要我要主导，我要控制，我要影响这个社区，以导致于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或者说集体意识造就了我们就是这个多样性的这个不一样。我这边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类似于像在社区里面就是 会有，其实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参与进来，其实它多样性才能保证就是这个社区能够健康的成长。那这个多样性我们怎么来去保证？从我这边来看的话，就是很多的社区都会有 DI 的这块的这方面的讨论啊，就阿帕奇那边的话其实也会有这方面讨论，而且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大的风波，就是那个阿帕奇的董事会那边有因为有一些变化，然后导致于有很大的这种讨论，然后就是邮件以至于我都没有办法跟下来，就是大家都会有长篇的这个讨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就是社区的这个多样性这块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个人对于多样性的看法是，我没有必要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多样性，就是说我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是某一类人，百分之多少人是某一什么什么样。就如果这些人全部说的是一个声音，那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多样性的。就对于开源项目来讲，或者说不光是开源项目，我觉得对于很多群体也好，关键在于就是这个群体的声音有多少种。比如说今天我要做一个决策，像我们拿自己公司举例吧，这个自己最熟悉一些。比如说像是我们假设今天要给无人机加一个模块，那无人机有工业级有消费级，那如果我今天我所有的用户都是开发者，都是消费级的开发者，那他可能会说这个模块我想怎么怎么要，但这个时候工业级的无人机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他们会有另外一种声音，那我要把这个东西都考虑到。那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多样性的要求就是你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在你的这个社区里面和你的这共同体里面，当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给你回答的这个人是全是跟你一样的这个人，还是说他有很多不同类别的开发者在这边会给你提不同的意见。那我觉得开源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参与者比闭源更多，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收集到比闭源更多的这种信息和反馈进来，我们可以更好的为很多事做好准备。像是我们自己在开发中，我们发现有很多开源的项目，即使它没有这个功能，但它已经把相关的接口和一些文档已经给你留好了，你可以直接到着去改，去修改，或者自己去写。但很多闭源的产品呢，你在做的时候，你发现它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它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你想给它去写，帮它去加，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去加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多样性的重要性，就是你既然已经开源了，你又不愿意听不同的声音，那你和闭源的决策流程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那没有区别。所以对我来说，多样性指的是不是说你里面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来自某个国家，百分之多少人来自某个国家，而是说你有多少种不同的声音，在你说一个声音的时候，假设你是主导者，但有没有别人会愿意和你提反对的声音来说这个事儿？这是我对开源多样性的理解。
我这边也提一下，其实我蛮同意建设老师之前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相对来说非主流的人群会比较少，因为我自己在英国也工作过，在美国也工作过，所以我非常知道欧美的社会里面就是说有太多的这种非，就是大家印象中的非主流人群，可能来自于少数的种族，或者是少数派的这种性取向，或者是既来自于少数的这种种族，又来自于不同少数的这种性取向一交叉，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很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回到刚才说，开源本质上是希望走这种大，就是市集集市的这种模式，是希望更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出来一起贡献，所以不应该放弃任何一群人，不管他是主流人群还是少数人群。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啊，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但我想说的是，开源这个事情呢，不仅是一个价值取向的事情，更多的是另外一个是一个审美取向的事情。那从价值取向来说，可能在中国，我们说即便我们不关心这些少数派的少数裔的群体，哪怕他可能在社会在欧美可能占到了20%-30%这种比例，在中国可能占到23%，那实际上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整个价值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对吧？因为可能98%的人都是可以顺利的参与进来，但这只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那从审美取向的问题呢，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开源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先锋派的一个产物，然后我们大家又在做这个时代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和生产力，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更高的一个道德水准，或者更高的一个审美的水平去要求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就可能更希望这个参与开源这个活动本身，对吧，也是符合这个 大众的一个审美，或者一个大众的一个一个更加包容的一个更加公平啊包容开放的一个参与的形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从价值角度，我觉得可能我们不用去特别去关注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花一些精力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可能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这种阻碍这种 minority， 不管是什么样意义上的 minority 去参与开源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不同的阻碍。我们如果发现它，如果发现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或者有义务去帮着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蛮重要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国内的像一些技术大会，像 KubeCon， 就是 Kubernetes 背后的那个 CNCF 组织的一个大会，可能是每年有大概4000-5000人，他会很注重这个女性讲师她的一个比例。那再比如说我去一个 Linux Foundation 的另外一个会，在去年是在那个在加州的San Diego 开了一个会，那个会上面他就是可能男女的这个卫生间就直接把那个标识就改成了其实不分性别的那种洗手间，就他会很重视这些细节，就会让可能100%-2%-3%的人会觉得很舒服，觉得在这个社区里面感到了有爱关爱。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从审美取向来说也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挺同意俊平你说的这个看法的，就是让我想到的就是在日语里面，比如说你不做哪个事儿，然后他会用这不符合我的美学来形容这个东西。就有些东西的确是和审美有关的，而且包括像你说的开源社区本质上是今天的整个中文互联网里面最理想主义的一群人之一吧，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可以不加之一，甚至都就是做开源的人，我认识大部分人都非常善良，而且非常理想主义。那我们既然有这个环境的话，我们的确应该为少数这些不能发声的人帮他们把声音发出来，或者给他们这个发声的机会。比如说像是我们在做项目里面发现有一些这个开发者，他本身没有足够好的条件去学习到怎么用开源这些项目，所以他会问出很多像我们觉得很小白的问题。但其实这个事情不赖他的，他问这个问题他没什么错，他只是不知道他就问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该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尤其或者说像是这个像你提到开源社区里面他演讲时候要有女性讲师的比例，我觉得也是的。就是你很多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想的脑中就是你身边这群人，但实际上你这个整个社区很大的，他有很多这种人，他不一定是少数，甚至但他不在你身边你可能就看不见。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该给予所有想参与这个社区或者参与这个共同体经这个运营的朋友和开发者们他们发声的机会。这个我很同意你说的，就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确不是太重视，但我们开源作为一个开源本身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比较舶来的一个概念，包括像是我们这群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把它更好的这一面都积极的吸取进来，就不能因为它环境它没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就说那我就不做了，我觉得不是的。就是正因为它不这样，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把对的东西带进来让大家一起这么做。我觉得这个思路我是很同意的。就我很难想象本期节目里的这些嘉宾都是第一次参与到录播课里面，这是我做这么久播客里面我觉得所有嘉宾第一次参与，大家之前我们这些人之前就我和大家除了剑圣之外其实都不认识，然后聊这期播客也是第一次跟大家用语音去聊天，之前都是在群里文字聊。那我觉得这个能聊成这样其实本身也是开源的功劳，我们之前在群里做了很好的准备，把各种话题都拿文档同步到了一起，大家提前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在一起能聊得这么顺畅，我觉得这些都是开源的功劳。那本期播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但这个鼠年画开源系列播客不会到此停止，这期播客有很多不同的话题，大家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去听，不过我建议大家都听一听，能收获更多的东西嘛，和收获更多的知识。而且每期的嘉宾也都不一样，每个嘉宾都有自己的经验知识和见解，也都会分享给大家。所以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鼠年开源系列播客，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